讲的是真的，我悟到了，这个叫做悟。假如你悟还没有透彻，什么叫没有透彻呢？就悟的呢还不够明白。我悟了以后呢，你并没有把你的烦恼给断掉，这叫做未彻。这样子通通都不能叫做有禅。所以悟也有两种，第一个叫底悟，第二叫正悟。比如说你修禅修到最后，哦，我原来跟佛呢是本来有佛性，这个叫解悟。你只是在道理上你了解了，可是你无量劫的烦恼习气还没有断啊，对不对？然后福德智慧还不够啊，所以你没有办法证悟到佛所讲的。像六祖慧能大师，他今生示现，对对，从来不识字，可是他无量劫来修，修到今生呢，他示现的就是解悟跟证悟同时他都得到。一般人是解以后悟后还要起修，修才到能够证入啊，所以这有不同。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赵州呢八十呢他还要去行脚，只为心头未了然，即至归家无一事，使之空其空废草使之空废草鞋前啊，我抄一下好了。赵州禅师是相当有名的，他到八十岁的时候还在行脚，行脚就是到处去参访啊，请教善知识。所以古人哈、啊，真的为了要了生脱死，寻师访道，都为了到处去参学。当然，古人参学的标准，起码自己都要能够分辨佛法跟世间法一切的是非真假真邪，所以说参访人须参访眼啊。你看，你去参访，你总要有那个参访的眼睛啊，你才知道哪些是真是假的呀，对不对？所以他八十岁的时候这么老了，他还要到处去行脚，走遍大江南北，为的是什么呢？只为心头未了然。他只是他心中呢还不能够明白自己本来的心地是，像慧祖二祖，慧祖，禅宗中国的二祖慧可大师有没有？他去见达摩的时候，达摩说：“你在干嘛？我的心不安啊，你帮我安一安啊，对不对？就是心中呢还不安嘛。”极致归家无一事，到处去参访啊，走遍大江南北，经过种种人事磨练历练以后，等到回到自己家的时候，才发现哦，本来无一事嘛，啊。原来啊，才知道以前呢，那些呢草鞋钱呢都是空费的，也就是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呢，也要经过这些过程。所以参禅要开悟相当不容易，当然不是说没有，现在没有，那就是说这是要个人的。有一天呢，他就去到处参访，他拜四大名山，到了峨眉山。突然呢，他开始呢生病了，痢疾就拉肚子。他就心想，在这荒郊野外怎么办？得了这个病的话，那我不就是一命呜呼，会死翘翘吗？他突然想想，不对呀，我是参禅开悟的人，怎么还会怕死呢？对不对？到底呢，我这生死这一关有没有破呢？我到底有没有悟呢？他就怀疑啊，因为真正开悟的人就没有生死了，对不对？他就想奇怪。大概哦，我可能没有开悟吧。他呢，就赶快又把以前那个话头拿起来参，就一心参就，身心都顿亡。忽然大彻大悟的时候，病也没有了。然后他才说：“原来哦，我不是，要不是我到峨眉山这么一病的话，我简直差一点呢，被那个一冬瓜长老呢骗了一生啊。因为呢，以前哦有一个叫做冬瓜长老。”帮人家印证，所以要真的参禅开悟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哈、讲到冬瓜长老，补充一下，以前呢，真正开悟都要遇到开悟的人为你印证，因为他走过这条路，他才知道你有悟跟没悟啊，你对不对？你找一个随便的人，你问他开悟了没有，他说我自己都没悟，我怎么知道你悟了没有呢？所以开悟哈、必须要问过真正开悟的人为你印证。所以古来为什么注重师承或善知识，关键也在这里，知道自己说哦，我走的路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那以前呢还容易有善知识六祖啊、哦、那可是到了宋朝以后呢，禅啊变成都变成口头禅，所以宋朝有一个叫冬瓜长老，他呢自己也没有悟，随便就跟人家讲你开悟了，所以呢因此让宋朝以后的禅宗呢都呢不能够真正的如法得到利益，因为禅宗也有师承的。所以我刚才讲到那个呢他从此以后呢他就讲，哎呀，我要不是峨眉这一病的话，差点被这个冬瓜长老就骗了一生。所以那时候他就真正已经开悟了，因为他悟了，所以他的病也就好了。可见有禅不容易。好，请看下面。下面呢就讲到啊，我们有念佛也不容易哈。倘念佛，第一个偏执唯心而无信愿，第一个毛病；第二，有了信愿可是不太真切，悠悠泛泛，敷衍故事，这是第二毛病；第三，假如虽然他很精进的念佛，可是心中还是留恋着五欲六尘、娑婆世界；第四，希望说我来生念佛呢，能够生在富贵家，享受五欲六尘的快乐；第五，希望来生求生天上，享受天福，比如说做大梵天王啊；第六，来生出家再做和尚，一闻千悟得大种持，所有的法门他通通都通达，这要弘扬佛法，普利众生。这六种毛病都不能叫做有净土，所以假如各位有其中的一条或两条的话，那表示你都还没有净土。不过一看好像大家六条有的也都不少、哦、对不对？所以、哦、真的这篇净土决议论非常好，非常精彩。好，我们来解释一下。第一个，偏执唯心而无信愿，就像刚才讲的，既然都是唯心净土嘛，自信弥陀呀，他也听净土的经论啊，但是他就不相信，就不肯发愿，不肯念佛。这是很多知识分子或是研究佛教学术的人很容易犯的毛病，第一类。第二就是说，他呢有信愿，你相信吗？也相信。发愿吗？也真发愿。可是呢每天呢我就是悠悠泛泛的啊，可念可不念，反正这娑婆世界也不错嘛，那他也不见得会肯死心塌地的做早晚课，像这种人呢就悠悠泛泛。第三就是他虽然肯相信肯发愿，那他也念佛也读经，可是呢心念沉静，就是心里啊、哦、还是留恋这个娑婆世界。我讲个故事哈、哦、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从前呢那个寺院呢都是由日本人统治的，那时候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寺院，有一个老太婆，她哦天天呢回到寺庙里面，早晚一大早的时候就去拜佛。他因为到田里工作，就去拜佛。所以他拜佛的时候都会说：“哎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娑婆世界好苦啊，好苦啊！我真的不太想待，你早一天来接我。”他每天就这样，每天要去上班、去工作之前，他经过那露天个田埂旁边的寺院，他一大早就会去拜佛，去求阿弥陀佛。结果呢，他每一天都去。刚好呢那时候呢因为日本时代嘛，你知道那民生呢这个生活富裕不是很好，所以呢那就有一个年轻人呢常常晚上躲在寺庙里面睡觉，他一大早常常被这个老太婆吵死，一大早就说哎就有人来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天天都这样他就很吵啊，他就想说那这个老太婆呢到底说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是假的呢，他就有一天故意来试他。有一天呢老太婆呢要去田里工作，就经过那个庙了，她就说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你赶快来接我，娑婆世界好苦，我每天要工作，我儿子又不孝顺，媳妇又虐待我，你就赶快来接我。那年轻人就在佛龛后面，好啦我明天就接你啊，他当场又晕倒了，吓死，第二天以后从此不敢再来拜阿弥陀佛了。这是真实的哈、哦、这个故事是写在那个慧信法师的印光大师文钞记里面，他就写这个就是呢，行虽精进啊，心念沉静啊。好，所以讲到这里呢，我写一首偈子，下联句老居士的，叫一念容，很好。 口说极乐方，心念说婆界。如此念弥陀，佛在西方外。佛自我心现，我在佛光中。念佛，佛念我，根净一念容。不晓得大家念的这首偈子有什么感觉？
这是开悟人写出来的。
他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这个偈子很好，他叫一念容。就是呢要一心不乱念到呢自己呢这个身跟境啊都是一切相融在一起。他说口说极乐邦，心念说婆界。我口口声声说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事实上我的心啊还在留恋说佛的五欲六尘啊。这个很难，为什么呢？第一个对理不明，第二呢我无量劫来的习气啊很难很难突破。就好像一个人喝酒，他开始戒酒啊，下次闻到酒味的时候他手会痒，你知道吗？他很想去拿酒杯啊。他抽烟的也是这样，这个就是习气。为什么心还会留恋呢？第一个对世间跟佛法所讲的道理跟净土所讲的道理还不够透彻了解，第二有些人虽然了解了，但是他习气很难控制，所以他还是心念娑婆界。如此念弥陀，佛在西方外。你要是这样来念佛的话，阿弥陀佛永远在西方的外面。然后呢，佛自我心现，我在佛光中。其实我们念佛的时候，你的佛就由我们的真心当中而显现。所以有人常常会问啊，我们临终的时候是阿弥陀佛来接我们呢，还是我自信当中的弥陀现前呢？其实两个是不二的。你真的念佛念到心经了，你自信的西方三圣也会现前，的确西方极乐世界报土的阿弥陀佛也会来接你，那是同一个的。所以佛自我心中而现，就当我们自诚念佛的时候，我们从头顶当中会放佛光，道理也在这里。再来，我在佛光中。其实我们哈、哦、说我们的心是定虚空遍法界的，既然净虚空遍法界的话，那我们也在佛光摄受当中、啊、因为佛光摄受你呀、啊，你才会来修净土，你才来会念佛。所以念佛，佛念我。我们为什么肯念佛呢？因为阿弥陀佛也在念我们呐、啊。他像母亲一样，如母一子，如子一母啊。所以你不要想说佛菩萨不保佑你，佛菩萨天天都在保佑你啊，佛都在念你。那为什么你会不大体会不到呢？因为你不念佛。当你念佛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佛也在念你呀、啊。所以他为什么念佛放前面，很妙。那再来，你当然念到我跟佛都是一体的时候，根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代表我们的身，代表我们的心。境就是所有的境界，就刚才讲的能所是不二的，身佛是一体的，心境是一如的，所以叫做根境一念融啊。融就是融成一片啊，像牛奶跟白开水，你倒进去以后不是融在一片吗？你分不出来说哪里是水哪里是牛奶啊，其实呢是融成一片，所以这是要一念融。这首记得很好啊、哦。所以我们虽然精进，要对娑婆世界要看得破，要放得下。第四，有些人念佛呢，他只是希望呢来生更大的福报，而且有些人会觉得念佛多念一生呢 就会在地狱里面呢存那个什么鬼的钱呐、啊，对吧？乡间有人这种想法，就为什么要多念呢？念一声佛号呢，地狱呢就多一个钱宝，好歹我将来到地狱的时候有钱用，这叫做库存。啊，求来生的富贵享受，或是呢求来间的人天福报，他不求出离六道轮回。第六个更糟糕的是，他要求来生要做法师，一文千物得大种持，弘扬佛法普利众生，这个也不可以，这个叫打妄想。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后面他会解释，因为念佛法门目的是要你求生净土。好，下面接下来他就问了第十个，前面你说念佛人有五个毛病我接受，最后一个出家弘法利生是好事啊，那有什么过失呢？希望你能够为我解说。好，底下就回答了，印光祖师回答这一段很重要，因为呢现在有很多人啊，尤其不学净土的，他会发愿，哎呀，你们呢说佛修净土人都自了汉，通通都躲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人间净土谁来创立呢？是有些在家出家的法师，他提倡他不发愿求生西方，他发愿我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当法师教化众生。当然这个愿力是很不可思议的，他愿意在五浊恶世里面啊广度众生，这个愿我们很赞叹，但问题理想跟事实啊是有距离的，来生你能不能当人呢、啊、不知道，对不对？请问在座各位谁能够把握我来生一定当人，请举手。哎，没有人举手，对，各位都不要做人，因为要做佛，对不对？哈，那来生当个人你能不能听到佛法啊？地球这么大，你要投胎到欧洲当柴契尔夫人去怎么办呢？对不对？你要当文武百官王公大臣以后你不一定会学佛耶，那你万一投胎到伊索比亚的话，那每天为难民的你就还不知道，我三餐都没有了还知道阿弥陀佛，对不对？就很难了、啊、所以这个人的业力无量劫来是不可思议的。那来生能不能再闻到净土也是个大问题啊，对不对？你今生都不太相信的，来生怎么可能会再相信呢？这很难啊。所以理论跟事实之间是有距离的。下面他就回答了，假若是断了见思二惑，这见惑跟思惑大家可以去查哈、哦，见惑88品，思惑81品，这在天台宗里面讲得很详细。能够断掉见思二惑以后，你才能够了生死，成大愿轮，示现五浊恶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则这样可以，因为你呢生死已经了了。这个是指法身大士菩萨成愿再来的。好，他断了见思惑，将来他还会有尘沙惑跟无明惑要断，所以不容易。这第一个，他这个可以，所以这一段叫做纵许，就是说他允许你，不是不可以广度众生，但是呢你要有这个条件。第二个，他就讲，假如虽然你有很大的智慧很大的悲愿，可是你没有断见思惑，纵使不迷于受生之初，就是你在投胎转世的时候呢，纵使你不迷惑不颠倒，但是也很能够保证说你生生世世多生呢都不迷。为什么呢？因为呢难能弘法，没有证无生法忍这菩萨的果位，你呢情种尚在，你那种细微的情执啊，取向分别，情执深重，只是没有起作用而已，那种子还在啊。叫遇定逢缘，难免呢你又迷惑颠倒啊。你看像阿难尊者，他正道出果须陀环已经断了生死，对不对？出果啊，小乘有出果一果啊、二果三果四果，四果就是阿罗汉，这是小乘。那他断出果已经呢是断掉见思烦恼了，起码见惑都断光了，已经开始证到出果有神通了，现出来很多， 那到四果的时候完全断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到四果阿罗汉的时候才叫做真正完全的断了生脱死。那正初果、二果、三果都还会在人间七次往来。那这样子他已经这么高了，结果他遇到五百世的夫妇摩登伽女，你看还是差点被人家渡走啊。所以可见真正呢要遇境逢缘又不堕落的真的很不容易，这是事实的真相。倘一随境迷，怎能够速快觉悟者，一万个当中难得有一两个，从迷入迷不能自拔，永结沉沦的那当然就非常多了。所以这一段呢就说明了我们呢五浊恶世啊。为什么叫五浊恶世呢？因为退缘太多，进一退九，对不对？进一步呢退九步啊，进一退九呢，甚至还可以说十个人里面呢有九个人都在退步，只有一个人进步。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外缘的障碍五欲六尘诱惑太多了，所以并不是各位我们大家学佛的同修不发心不精进，而是呢好不容易我们要用功的时候很多障碍都来了，比如说家庭婚姻事业种种障碍，就是没有外面障碍，自己有病痛有烦恼，这个也是障碍啊，对不对？所以有种种的障缘让我们身心很不容易安在道上勇猛精进，就是因为退缘太多。我们上次以那个圆泽法师三生石的故事给大家看听，就是他呢本身他是参禅啊，而且相当有功夫，是有神通，过去现在未来都知道，可是他烦恼没有断尽啊，他来生要投胎到哪一家当儿子他自己也知道啊。所以参禅好，或是有这个悲愿，可是烦恼没有断，那很不容易了生脱死。这是第二段说明浊恶的过失，五浊恶世的过失。好，下面呢第三段啊，这个印光祖师回答他出家弘法利生有回答四段，第三段就是说如来为了这个义理故，所以为什么劝人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闻佛法，一证见到佛你就证无生法忍，有圆证三不退，就是得到成佛的保证书啊，你永远不会再来退转。然后呢乘着佛的大慈愿力以及自己广度众生的大愿轮再回来回入娑婆广度众生，这样只有进绝对不会有退，只有得绝对不会有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有发四十八大愿，圆证三不退，未断见思惑，下面就讲假如没有断见思惑而住在这个世间弘法利生的话，其他宗派都是如此，禅宗唯识天台其他都是这样，但是净宗万万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净宗目的是要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圆成佛道才来广度众生。因为净宗是要靠他力法门，而其他的法门呢是靠自力，所以差别也在这里。这一段就介绍真正净土中的道理，净宗正义。所以有些人修净土他却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表示他对净土的理啊还不够透彻，因为我有圆满这些功德要在西方极乐世界。连普贤菩萨在普贤行愿品都说我这十大愿王重重无尽，对不对？他不是每一个都讲吗？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对不对？然后以心量都是定虚空遍法界十方刹海种种无量无边的佛国度，这种愿力要哪时候才圆成就呢？他说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以后我才究竟圆满成就。连普贤菩萨都这样的，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好，所以讲到这里呢才各位了解，你哈、哦、对其他教理哈、哦、通途法门了解的越透彻的话，你才会知道净土法门的殊胜。 你才会死心塌地呢去接受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好，讲到这里，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讲跟大家报告哈，跟大家做参考。我自己呢很惭愧，根基很差，不是参禅的料，这个我很自知之明。那念佛呢，我自己呢本身有好几次比较殊胜的深性的体会。第一次是我看完《念佛法要》那本书，就发给各位哈。我看完以后呢，哎，真的是信愿真切，马上念佛了，很恳切念佛。其实看到他们那个往生的传记啊，哦、好多种，我觉得说，哎呀，真的今生不好好念佛，真的是，那你看人家都往生成佛啊，自己还在这边轮回。所以每天呢晚上看的时候，晚上呢哦念佛的时候，常常念得很晚，这是我第一次念佛。第二次呢，是我听我家师讲华严经，华严经的时候呢，讲到菩萨初发心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等觉，再来妙觉成佛，这叫五十个阶位。华严经讲啊，五十阶位。好，那我们无量劫来修行，说要修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从哪时候开始算？要从你证到初果须陀洹才开始算。那以前的通通都不算，表示说，你看我们永远都在读幼稚园，还没有上一年级，那就学历不算。要从初果开始证以后呢，才开始算。小乘是从初果，大乘是从原教初性位，实性。啊，再来实住、实行、实回向等觉、妙觉。我听到那，我愣了一下，我突然觉悟，我今生某希望啊，出国绝对挣不上，所以我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这是我第二次。第三次呢，是我听到我家师讲空有不二，往前这边可以看，空有不二。我们的凡夫啊，念头你仔细想一想啊，提个念头不是落在空就一定落在有，对不对？一定找两边嘛，一定好跟坏啊，都是相对啊。那要怎么样悟入到空有不二的那个中道第一义呢？我最后觉悟到只有念佛。为什么？念佛的时候不是善也不是恶，所以它不落两边。你说念佛的时候，你说空吗？没有哦，我有，我佛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不对？是有啊，是妙有。你说我念佛的时候是有吗？没有哎，真空哦，一切万缘放下，没有烦恼，没有任何的妄念，是真空妙有啊。所以念佛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真空妙有，才能够悟入到《金刚经》讲的如来第一谛、第一义谛、中道第一义。这是我第三次觉悟的时候，要老实念佛，因为我们动的念头都是在落两边。第四呢，是呢，因为读了《无量寿经》以后，读诵《无量寿经》，从读诵大乘读了两三千遍以后，觉得哇，真的越想读经越想念佛。第五次呢，是让我真正死心塌地念佛，是在嵩山学佛社跟长庚医院介绍过弥陀四十八大愿。真正自己去下功夫去研究注解，听家师跟黄老居士的录音带，然后呢也谢谢各位成就我练习讲四十八大愿，那时候才会体会到最后原来阿弥陀佛广度众生啊，最后呢我们所念的这句佛号原来身字皆实相。哎呀，这太妙了。身就是我们念佛的这个万德洪名的音声，字这个呢是因密宗而讲的种子，有没有观想啊？哈，观什么梵文啊？啊，种子。原来我们所念的佛号或持的咒，所观的种子，通通就是实相，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我们法界全体。哇，我才知道，原来我念这句万德洪名，就是念我的佛性。就是念净虚空遍法界的法界全体，讲得更白一点，就是念宇宙人生的真理啊。那时候哇，我才更又深入的 死心塌地念佛。经过这五个阶段，那每一次呢体会呢会更不同。那下一个阶段就是读了印光大师文章，老实念。所以人哦，一生要好好能够死心塌地念佛，相当不容易。所以你越对教理越研究越透彻哦，你对这个法门会越深信，这是真实不虚的。当然我自己还是很差，只是体会呢，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解行要相应，知行要合一。好，请看下面。所以最后第四啊，他就总结，刚才第一呢，他是赞叹说你要广度众生可以，但是要断见智惑，成大愿轮。第二告诉他说为什么一般不容易呢？因为五浊恶世太复杂了。第三就告诉你，因为五浊恶世很复杂，所以净土法门殊胜的地方就是要叫你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圆正三不退，这是净土最殊胜的道理。下面这一段就是总结，世间多认为参禅就是有禅，念佛就以为有净土，其实只是不了解禅跟净，更不了解什么叫做有禅，什么叫有净，真是辜负永明延寿大师，他是古佛带来阿弥陀佛化身的一番大慈大悲的苦心，真是啊截断后人修行一条出苦的结论啊。就是说在所有呢这个法门当中，他提出这四大纲领，可是呢却一般人不了解了，自误误人，难道害其有疾啊，真是错认定心盘，毫厘有差，这天地呢差别就非常大。好，接下来那个禅师就问了第十一个问题啦，我知道禅静有无的意思啊，那四料简你可不可为我解释呢？哇，他现在终于愿意听了。好，请看下面。好，我们现在开始正式介绍四料简。第一，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主。这四句啊，是第一首偈子。这个人假如他彻悟到禅中，明心见性，他已经大彻大悟了，他又开始深入经藏，悟后起修，所以参禅开悟很多，去看藏经的，就是印证自己的知见，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所以说参禅很多人有看经啊，他看藏经是都是看自家本家的事情而已，所以开悟以后看藏经很快，因为讲的都是自己本身的事，所以呢他又深入经藏，他知道如来很多权巧方面，很多真实的各种法门，在所有的法门当中，他又选净土信愿念佛作为自利利他通途的正行，这个就是观经上品上身所说读诵大乘解第一义者就是这样往生的。这个人呢有大智慧，他有大辩才，邪魔外道一闻到他的名字呢都闻名丧胆，就像老虎带着角一样威猛无仇，无仇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跟老虎比美的意思，仇是比美，凡是有来跟他学的人呢，他随机说法，只是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个人呢，成佛的机会到，他就为他说净土。这个人呢，是学教的，他就为他讲教理。这个人呢，就是应众生的根基而讲不同的佛法。因以禅净双修而接者，就以禅净双修而接之。所以在这里要知道，真正的禅净双修是怎么回事？刚才已经解释过。这并不是说哦，我参禅我也念念佛，这叫禅净双修，不是啊，是他真正呢能够彻明心见性，然后呢广度众生，又用净土法门来上求下化，因以专修净土的人就以专修净土而接引他，这个应机说法，不管上中下，没有一种根基呢都不被他摄受的，那这样的人不是现成的人天导师吗？对不对？然后等到他临命终的时候，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就上品上身，一弹指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就证到无生拔人，最下呢也会证到圆教初住菩萨，也有顿超诸位立刻得到等觉，就是个人的根性不同。好，圆教初住就能够现身在100个世界里面做佛。所以各位要知道，所谓现佛身哈，八相成道，只要圆教初住以上就可以。我刚刚写十住、十行、十回向、等觉、妙觉，有没有？观世音菩萨是等觉菩萨嘛，所以他因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何况此后呢，位位被胜，直至到第41个等觉位乎呢？所以他来生一往生，当然做佛祖了。这是第一首偈，有禅有净土。好，第二首偈，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这是第二首偈。这个人他虽然没有明心见性，但是他却复觉至西方。注意这4个字，觉至西方，就他真正具足信愿行，真的要去，不是像刚刚我举那个老太婆啊，一讲说要去他就吓死了，他是真正要去。各位要问哦，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去耶，对不对？你要问问看，我们随时要训练自己能够做到说，任何境界来我随时都能舍报往生。不要说啊，等一下我还没有跟我太太商量，我还有什么遗嘱没有写，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觉知西方，这个要训练。我以前很惭愧跟各位讲过，我们有一次火图书馆不是火灾吗？我第一个念头，哎呀糟糕，我那些新书怎么办？你看表示说自己还是有很多地方看不破放不下，现在我不会了啦。所以要训练到自己遇到任何的境界来，对不对？病痛来了那就好好念佛了，念佛死了就刚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不能又说哎呀我又怕死，那就表示你根本没有信愿行啊。所以自己有没有觉知西方，常常在很多境界当中可以考验自己。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相信佛还是相信算命先生还是地理风水，你就可以考验自己啊。所以这个觉知西方很不容易。在《无量寿经》里面，《十方佛赞》第23品讲到说，一念尽性啊，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经文是说，释迦牟尼佛对阿难尊者说，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界中有恒沙数佛，都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为什么诸佛都这么称赞呢？因为太不可思议了。怎么样不可思议呢？经文下面讲，因为希望阿弥陀佛，希望所有他方世界的众生，只要闻到阿弥陀佛的佛号，肯发清净心，肯意念受持，肯皈依供养，乃至他肯发一念的心，我信愿行，我一定要去，这样子所有的善根回向，他也能够往生彼国，得不退转，乃至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十方诸佛都赞叹，赞叹说一个凡夫啊，只要一念到十念，好信愿持名往生净土，一往生将来保证就做佛，这是所有十方佛国度里面通通都从来没有的。这一念尽性的功德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十方诸佛才会共同宣扬赞叹。所以关键就是在你有没有信愿行。所以偶益大师啊，我常常提到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你能不能往生呢、啊、说白一点就是看你肯不肯去呀、啊。你临终的时候肯不肯真正发信愿持名的心，肯发心一念到十念都能往生。你不要怀疑说佛来接不接你，你怀疑的呢不是，你应该问自己是不是真相信真肯发愿。所以我要讲哈、啊、讲到这里，有些人会念佛或学佛学到一辈子，念佛念佛，病痛现前或业障现前，他会这样想， 因为我念了这一辈子，我没有看到阿弥陀，到底有没有啊？无阿伯，那这就没有信愿心了。你这时候这样的心呢，阿弥陀佛就不会现前。你应该怎么想？转过来想，反正就要死了，我就死心塌地的念，对不对？我一定念到阿弥陀佛，等到他来接我，我才走。你肯这样一念尽性的话，西方三圣莲池海会立刻一刹那之间就会现前。这一点很重要，不但是对自己，乃至于我们对亡人开示，这一点都很重要。所以为什么说有些人是临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为他开示，说穿了就是要增长他的信愿心。因为我们本来每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本来都有自信弥陀，只是要透过信愿行把你开启而已。所以十方诸佛会来赞叹，就在这个觉智西方这四个字。所以有很多人念佛的时候，常常呢在这个一心不乱上面去讲求。我也听到有些呢法师在家大德很排斥净土法门一心不乱，他说你们不要叫一男一女都念一心不乱了。他说问问你自己一心不乱了没有呢？其实这个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是指那个是一心或理一心。为什么呢？是一心要念见思烦恼，要把它念断才叫是一心。尘沙或无明或念断了才叫做理一心，尘沙或跟无明或，所以那个标准是很高的。他这里讲的一心不乱是指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细念不乱，也就是大经讲的一向专念。你不管你有没有妄想，你就猛念，一心一意的念，那个叫做一心不乱。而这个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罗什大师细念不乱呢是玄奘大师翻译的。有没有错呢？其实两个都没错。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现在要用功的是细念不乱，也就一向专念，把你的心就绑在那个佛号上，就一直绑在那里，一直去想它念它，不管它有没有烦恼有没有妄想，不要管它，不管妄想千般听我念佛分明，你只要你念佛字句分明就好。妄想是一定有，但慢慢会少。那这个一心不乱是指什么？是临终的时候。比如说你本来是念到功夫成片对不对？功夫成片那时候只是浮烦恼，比如说石头压草一样草在不在？在。但是呢你烦恼不会起作用，压着嘛，我贪嗔痴不起来但你临终念到功夫成片，临终佛光一照的时候呢，你烦恼见思惑就断，那时候你就是一心了，就往生了。假如你平常念念念功夫很好，是一心的，等佛光一照的时候呢，就尘沙无明惑都破了，那时候就理一心了。所以一心不乱是指临终往生的时候的的确确是一心不乱去的。因为佛光助照，佛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你的心不会乱。所以一心不乱是指我们临终。那现在我们呢没有念到这功夫没有关系，你只要管细念不乱跟一向专念就对了。好，这点要说清楚。因为呢但是呢更重要的一点呢，我们不但呢在细念不乱跟一向专念，那要怎么做到呢？就要在信愿行的信愿两个字上去下功夫。你真正有信愿行的时候，你自自然然会慢慢做到信念不乱，会慢慢做到一向专念。因为你动个念头一心一意，只有想要念佛，想要往生做佛广度众生，这个就是一向专念。再讲得更具体一点，比如说你从早到晚，对不对？除了该做的事情，该做的很多事情，该工作之外，对不对？要用你的脑筋，只要你不用脑筋的时候，你动个念头就想念佛，就想读经，那时候你就已经开始接近一向专念了，对不对？你一心一往那个方向想嘛。我们每个人都要工作每个人在这娑婆世界有很多事情要做该做的时候一心一意的去做，那是培养一向专念的前方便。